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葵花宝典》。
哎呀，我是很气愤的小诗。
哎呀，我是非常想解气的娃娃。我们仨加老王，这个又聊了一个来小时，然后就是相当之气愤，延续了上期节目的这个感觉还没走啊。就是有些事儿，现实当中的有些事儿，真的是让人恨得牙根痒痒，就是烂人特多，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我们对日后的愿景和以及这些愿景如果实现不了的计策。
你信因果吗？
对，这期节目主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杀猪菜。
现世报、啊、
东北乱炖杀猪菜现世报吗？不是啊，不是，是我们在网上看到了好多这个现世报题材的小作文，不是小梗小段子，
反正我给石宝分享的
或者是投稿吧，也都有可能。
他觉得这个未必是真的，他还是比较清醒的那一类人。但是因为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就单纯从这个故事本身，我会觉得哇，这
爽，
真的，对。他说这个，因为他看的那个小说比我多，他说哎，这好多书里不都可以这么写吗？我说啊，真的。
没关系
啊，对，但是不妨碍我的分享欲。
哎，对，
想把这个解气的感觉
是
分享给大家。
我们可以一人一段先跟大家分享，我们就这期节目说在头里啊，这些段子都是从网上看的，看完了之后跟大家纯分享，你们在网上也可以查到很多其他类型的段子。我们只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期解气的节目。
对，然后这个真假无从考证，毕竟不是我们经历过的真人真事儿，
是
啊，所以呢，就是
听故事吧，
明辨是非哈。完了呢，当然我会。可以分享也是一个真事儿，这个如果说可以归纳到现实报的话，好吧，
好嘞，
我先来分享第一个吧。这个网友投稿说，我一女同事，老公做生意很有钱，找了小三儿，结果呢，小三儿怀孕了，老公就要离婚，然后还没离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就出差车祸死了，
哎呦，
财产都归我同事和孩子，小三儿打胎消失。
哎呀，好惨一女的，
就我觉得算是两败俱伤吧。但是单从小三儿的结局来讲的话，我觉得
这个是从一个第四者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好像很听起来很爽的故事。这个现世报觉得老公做错了，小三儿怎么样？
对，
这个给很多如果现在陷入情感关系的，就是阿扎市里面的人带来也不是生的希望吧，也不是死的怨怼，怎么说的这个话？
但我觉得在处理情感关系当中，尤其是男的哈，就是尽量还是。不要有这种不管男的女的吧，就不要有这种背叛的行为出现。如果真的是觉得乏味了，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本身这个责任感的问题。首先我觉得要放到第一位嘛，男女都这样。
但如果你真的就跟你媳妇儿之间没有爱情了，过不下去了，你就实话实说，你坦诚的，或者你真的爱上别人了，你也实话实说。
对，
你不要搞先养胎，先就
对，
最后姐姐吃我这杯妾室茶吧。最近我在看知否，吃我这杯妾室，
就不要
搞不要搞这一套，
不要把这个本身可以非常。能够和平处理，就是尽量去和平处理问题，搞得非常搞出人命来，我觉得就挺不好的。
对，
是吧？
好，这是第一条啊。
第二个故事，
再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说啊，初中的时候曾经威胁我每天中午出去给他打饭，打饭回来之后又叫我滚，然后说我长得丑，影响他的食欲的这个男的，上大学的时候和同学打闹，一屁股就坐到了灭火器上面。灭火器直接爆炸，把他的后庭炸了，下身瘫痪，终身使用排便袋。
你说真的假的？你说这编能编出来？我不会使灭火器，能那么炸吗？他不是带杆管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首先不管是任何人发生了后半段的故事，他都挺可怜的。我们不能拿别人的这么悲惨的事儿当成一个笑话来讲。但是如果这个人欺负过你，心中有一种暗暗的窃喜的感觉，你只要不说出来，我都觉得你也行。
但是我是觉得吧，还是与人为善。其实我看到这个分享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就。人家帮你打饭，你还每天喊人滚，这个就不太合适。
哎，对，
就是大家还是要与人为善。
对，
别，你请人帮忙是不得客气点？我觉得这，如果是真的话，我觉得这个小孩儿也挺没有礼貌的。
说到这儿，就是前半段这个故事啊，这个初中的时候威胁他天天中午打饭，叫他滚啊，这其实就是校园霸凌的一种。
我觉得这种事儿有可能会是真的。
这种事儿
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
我觉得是。然后前段时间不是出现那个初中生杀人的那个案件吗？
啊，对
啊，
嗯，
然后就校园霸凌的各种各样的讨论又浮出水面了。
嗯，
就
咱俩之前录过一期这，
对对对对，
啊，
类似的话题，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的话，那大家其实要用正当的手段、正当的途径去处理他。
不是干嘛帮他呢？为什么要给他打分？自己打不行吗？
如果人人都他妈是你这样，这个世界哪还有善恶？
你说到这儿，我这个。必须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题外的哈，
嗯，
我分享一个笑话行吗？
行，
我忍不住了，就说这个小明上学，班里同学都说哇，小明你的脸好像一个屁股，小明边哭边跑了出去，到了一口井边，他心想难道我的脸真的像一个屁股吗？然后小明就往井里探头，想用那个井水看看自己这个倒影，
嗯，
没想到这个井里头没水
哦，
然后井下有一个工作人员，
嗯，
抬头一看就破口大骂：“你他妈敢往井里拉屎，你就死定了！”
哎呀，烦死了！
你说到后庭这事儿，我突然想到这个笑话，
哎呀，
就有点插科打诨啊，这跟这个解气的人差十万八千里。
好啊，咱们来第三个
啊，也是一个前夫在我孕期的时候出轨按摩机。搞到妻离子散，按摩机转正后生了一个患有罕见病叫括弧结节性硬化症，要终身吃药控制体内肿瘤生长且低质的儿子。
哎，我每次看到这种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升起一种悲哀。
嗯，对，就是其实这个疾病作为对一个人的惩罚哈，拿出来讲的时候，
嗯，
总觉得好像有点残忍。
而且这件事情这个孩子没有做错任何的事儿，
嗯，对，但是他却要承担这样的一个恶果，
对 对, 对，
但是也不好讲嘛。如果我们单讲这一世，
嗯，
我们不说前世今生的话，可能就觉得很无辜嘛。
嗯，
但是他可能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命，他也许上辈子犯错，他就要到这么一个人家里，或者是这样一个皮囊，
嗯，
不好讲嘛。
还是要每天做善事，了凡四训教会我们每天要积善事，画勾。
对，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真的觉得发自内心的与人为善，就是这样的，
真的
不要去做伤害别人的事儿。
嗯，
下一个吧，
下一个啊，第四个，说这个投稿说，我姑婆，因为不能生孩子呀，领养了一个女儿，一开始对这个女儿是视如己出的。然后过了几年呢，就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之后就开始经常打骂和虐待他的这个女儿，最后还把女儿给送走了，送去福利院就不养了。儿子呢又帅又聪明，但是三岁就会把机器人拆开然后再组装，四岁的时候却因为白血病死了，属于少年早夭早亡。算命的这个师傅就说，这个姑婆今生今世是没有子女的，但她领养的女儿有兄妹缘，女儿送走了，自然儿子就死了。
这个我还是挺信的，就这个。
对，
因为以前我不是生育这块比较困难嘛，
现在也是。
对对对，就我说以前有个师傅就跟我讲，让我去资助儿童。对，
哎，
他说你捐，就是你有这样的心，他自然就会，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师傅会这么说。
对，
会有这样。
原来好像那个农村还是哪儿就有一种说法，说家里如果生不出来小孩，就去别人家抱养一个。
对对，
抱养完了养一段时间，就自然会有小孩来。
对，
如果你生不出儿子，想要儿子，然后就抱一个儿子先回来寄养。
这个我不知道，
就这个过继的这个风俗，我忘了是谁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家原来就是一个大家族，他一直就没有儿女缘，就从隔壁子女非常兴旺的家人里面，也是应该是表亲沾亲带故的这种，就抱了一个姑娘回来，然后养到差不多可能三四岁，那时候还特别小的，然后养到三四岁，家里就开始自己就能就生小孩，就生出来了，有男孩有女孩，
对，
然后这个姑娘后来就又还回去了，
对，而啊，
但是是因为就是也很近，也就是姑表亲
就，
就
我反正是知道有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生育一开始不行哈，他做了试管，然后你会发现做完试管后边第一胎生完了，第二胎、第三胎就自己能生，就很奇怪，
对，
就不知道跟什么有关系。反正有些事儿吧，一说不通。你说的有，你就像我这样的吧，你也很难去。我倒不是说没有子女缘，是怀了不容易保得住。所以你看，我之前也是会流产嘛。那个有个师傅也讲，当然这是我个人迷信啊，大家就不就是 不以正偏听啊，就这种的，就是他说我是结了个大火炉，你看比如女孩是宫寒嘛，他说你太燥了，我
得炼丹，
对，就八字里面火，他说你正好结了一个大火局在那儿，就不容易，就是会容易烧干了
啊，生孙悟空
啊，对，谁知道呢？所以就哎呀，反正很麻烦。他说你要注意，你怀上以后要注意保胎的问题。嗯，
好嘞，你来
我分享下一个啊，这个网友说，我小学老师在班级让所有同学不要和我接触，让所有老师不能批改我的作业，不要管我，所有人都孤立我，给我书桌搬到垃圾桶边上的角落里，他没事就在课堂上骂我损我，就因为我妈没帮他带东西，没给老师带东西、这个备注是说去集市加工一口袋面粉，没几年他放学的路上就被车撞死了，他老婆被撞残疾。但我在想这事儿是不是硬关联呀、就是你知道吧，就这种因果是不是硬关联呀，可能老师本身就是这命，跟他你懂吧，就是跟他做不做这事儿，
我觉得他肯定不只是做了这一件事儿
啊，
这种性格的老师应该做了很多类似的拿不出台面的事儿
就我觉得有这样的老师，
有，而且哎，其实你说到这个我想多就是再跑个题、
嗯、
我其实特别不能理解这个孤立这件事儿。
怎么说，
我小的时候就经历过很多班集体里面的，大家其实上学的时候都有，
嗯，
全班不跟某一个同学玩，
嗯，
或者是两拨人谁也不跟谁玩，
嗯，
最常见的可能是某一个女生或者某一个男生，因为比如说体貌特征长得特别胖或者长得特别黑，或者是他脸上是长了一颗痣或者有点什么胎记，
嗯，
就全班孤立他不跟他玩，他就是一个正常的每天正常来上学的一个同学而已，
嗯，
因为他的某一个特征就不跟他玩，
嗯，
上了班上了学上了大学上了进了社会之后也会总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谁身边你一说孤立谁都能想起来类似的案例，
我想不起来，
那你就是被孤立的那个
因为我长得丑
因为也有是因为长得好看的，也有是因为他可能就是特别有异性缘，就会造这个女生的黄谣
啊
啊，就好多类似这个班集体里故事，
哦，没
就是你是可要不，所以你有可能是那个没有说不是啊，随便说着玩，然后到上班甚至都有。
我哎，你要这么说，我好像上班的事儿我能会有，
就是全，
但我有那种我确实不爱接触的人，就会。
我说那种孤立不是说我因为跟你脾气不相投、所以我在除了工作正常对接之外我不跟你多说话，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咱俩脾气不相投、但我又没有影响正常的工作、这个没关系，但我说那种孤立是那种哎你知道那谁谁谁
坏意的，
对，
恶意的，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跟你说咱俩没有什么平常的那个其他的事儿啊、我跟你说，我说那个你知道那小 A 多讨人厌吗，他干过这个你别跟他在一块儿，你来我这儿你别去帮他，别去帮他。
哦，这种那我干不出来这种事儿，
我
就没法说的话。
我特别不能理解这这种类型事件的发生。而且我是一个在这种方面的类型的这个事情上面非常钝感的一个人、我根本就意识不到哦，小 A 是这样的人，
就我也是、
然后就我吃过好多这种亏，我就会脱口而出啊，什么他怎么着？你再说一遍，没有吧？
哎，我有当你面说过这样的话吗？没有吧？
没有吧？好像没有。然后
我们俩好像不太会干这种龌龊事儿，说这种龌龊话。
然后最牛逼的就是我说完这个话之后，我就跟小 A 是一类的。
就
真的
服了，简直
我就特别不能理解，我说咋什么玩意儿。
但是你说到这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儿、
嗯、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不会送礼，
嗯，
我那个时候像我们90年代的时候上小学和初中、
嗯、
其实那个时候有这样的风气，
嗯，
我爸我妈都是非常普通的工人，
嗯，
就是我可能属于一种异类，就是性格上和、
嗯、
和这个尤其主要是性格上、
嗯、
我打小就是蛮不在乎很多事儿，我就觉得我凭本事，
嗯，
你知道吧，
嗯，
然后呢，嗯，我那个时候上初中有一个卫生委员
啊、
他呢属于学习成绩也很好，
嗯，
然后跟老师关系走得很近，
哦，
我不懂啊，搞了半天呢就是人家家长你知道可能私下会跟老师有输入这种的，然后呢我还当班长呢，但是班主任就跟我妈讲、说哎呀你这闺女就那意思 考个三中就差不多了。当时三中属于不太好的高中，
嗯嗯
啊，就那意思就这样的嘛。然后我妈就觉得老师是那种，就反正把话学给我听了嘛。
嗯、
我这人属于啥？就是遇强则强，你越打压我，我也强给你看。
嗯。
然后我就考了一中，
嗯，就好的中学。
对，
嗯、
完了呢，没有这种诉讼。还有呢，我还遇见过什么呀？就是送礼啊，所谓这种、
嗯、
老师其实会排挤的。
嗯，
原来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初中也好，就小学没有，小学我的班主任、
嗯、
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都对我非常好。
嗯，
然后呢，很鼓励我。
嗯，
但是我从上高中上初中高中开始，总有个别的老师会觉得，可能那时候不爱学习吧，老师会不喜欢，也可能很正常。
嗯、
老师就说啊，你英语考个五六十分就得了。
啊、
就这种的嘛，我想操，瞧不起谁呢？就高考一咬牙，英语考一98，
嗯，
就是我是一个平时从来不背单词、不做卷子的人，
嗯、
但你挨不住，我考运非常好，我胆子非常大，
嗯，
写英语作文
就愣写，
愣写
international，
人家这样写 internet，、我就非要写 international， 觉得自己很那啥，所以我就是一个，而且呢，当时我还发好心，我不是说嘛，租一房子、让我们同学去住，
是。
然后同学老给房东送礼、
嗯、
染发膏送煤、
嗯、
想把我撵走，
是
结果老太太耳聪目明的说你走娃娃留下就是你知道吗、
哎、真的别人就是你真的真心对他好和那种就是为了贿赂对他好是能感受出来的，
对，因为那个奶奶她是一个心非常公正的人、她觉得是娃娃叫你来的，
对、啊，
没有娃娃也没有你整天，但是奶奶当时一开始也不知道她是这个就憋这么一个大招要把我赶走、
啊、
因为我那时候不是睡觉早吗，也确实可能妨碍人学习，但你跟我讲啊、
哎、
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对，
那你不愿意住在这儿，对吧、
嗯、
就是对我不懂，我那时候呢又不好好上学，就回去就陪着奶奶唠嗑、
嗯、
陪她看电视、
到点就睡觉，
对、
哎、
她当童养媳的故事就颠过来倒过去我都能背了你知道吗，就我也不是刻意的，因为就不想写作业、我就宁肯听老太太聊闲
天
我都不愿意写作业，你就是这样的、
哎、
所以我遇见过这样的人，
是
哦，但是我觉得哎呀为人师表就不好这样，就对于每一个学生，我当然觉得老师肯定会比如说特别喜欢学习好的孩子、
嗯、
特别守规矩的、
嗯、
特别听话的、
嗯、
对吧，但你不能说一个不听话的小孩他就一定是一个坏孩子、
嗯、
就是平常心平等心吧，他可能以后将来的发展也会很好，
是
对、啊、
不
好讲的嘛，
不好讲
是吧，
对，
下一个
下一个，
嗯，
哎，下一个该我念了是吧，
嗯，对，这序号不得对、
啊、没事，
六完了直接就是九
啊，
嗯，
他说啊说个真事儿，
嗯，
说那说明前面都是假的
这、不能录了，就打住吧。我不是这聊的这不得对呀、啊，这故事。
哎，
我觉得一定会有，我一定会有朋友说你们这分享什么破故事，
哎、
你知道吗？
没听个乐嘛、嗯。他说啊，说个真事儿，我小学数学老师是一个强奸犯。
嗯，
就说这个数学老师啊，本来是教初中的，
嗯，
因为强奸了女生呢，就被发配到小学，
嗯。
结果悲剧还是发生了。
嗯，
我们班上学习好又漂亮的一个女生被强奸了，结果不知道怎么被揭发坐牢去了。
哎呦，我的天、啊！
我觉得这不叫现实报，这个就是他为他做的事情
付出了代价，
付出了代价。
他就应该承担这样的结果，
而且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他已经是一个强奸犯了，还把他送到了更小的小学呢？
感觉这个是得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吧、
那有可能
是不是？那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发生这种事儿，大家都不揭穿，觉得影响小孩的生育啊，或者将来的发展啊，对名声不太好啊，或者这种的什么。
而且做这种事儿的老师
真恶心，
就被揭发去坐牢，只是非常轻的就处罚了。唉，应该化学阉割，或者直接物理阉割。
不是，咱真是搞不懂为什么会老师会是这样的，就是有的啊，
哎，我就在
有的时候新闻上也能看得到的猥亵，觉得特别恶心，就想给他拖出去撕了那种感觉，想给他真的一片一片的割，怎么能对孩子下手呢？
哎呀，每次就听到这种故事，我就头皮发麻，就觉得哇，人间的恶毒的这些，哎，
可不，要不然真的是不配"人渣"俩字儿。
对，所以其实老师并不是神一般的存在，很多人对老师都有迷思一般的崇敬，不要，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在教师这个岗位上面打一份工。
哎，所以你说的这个话哈、
嗯、
我就觉得最近不是好像我老被刷屏说人生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
对，
哦，你不要说对什么人就那么的崇拜，或者我不如他，
嗯、
或者怎么样，带着一些滤镜看。
嗯、
不，我觉得就是客观的看待。
对，
嗯，千万不要说，对吧？
唉，
就包括你说，就像真的曲美老是歌颂说妈妈是伟大的，有一个北大的教授叫戴，有一个
戴锦华，
戴锦华，哇，超牛逼啊！他的发言，
对对 对, 对, 对，
人间清醒啊！他说我不当妈妈，我每三天就会清醒一次，我这个决定。他说当然我知道母爱是伟大的，
大的
我们从很多的诗歌、很多的书里面、
嗯，
我们都听到了这样，但是我的选择就是我不当妈妈。
嗯，
那你说妈妈是伟大的，那为什么前两天那新闻那妈就能把孩子从楼上丢下去呢？他说他自己有抑郁症，抑郁症就是你逃脱法律制裁的借口了吗？就可以你就允许你这么做了吗？草菅人命那是你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大家有些事儿吧还是辩证的去看待。
对，
就是当然做妈妈这个过程，其实我看过真正的生产过程，
嗯，
哇，确实好吓人呐、啊
嗯！
我看一遍我就想说我不想生孩子、
嗯、
就尤其是那种顺产你知道吗、
啊、对对对，
真的啊，我哇，这真的一般人看不了，就是我觉得确实是冒着很大的危险，这个是伟大的、
嗯、
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所有的妈妈，
嗯嗯
哈
嗯，
都是这样。
我觉得生孩子这件事儿啊，在我的概多说一句啊，在我的概念里、
嗯，
就是人类基因里面带的女性的某一个功能。
是的呀，
他
就要这么干啊。
他涉及不到伟大还是卑微，涉及不到高尚还是低贱，它是一个功能，就像电脑有一个开机键一样，你只要开了，它就一定会亮。
你可以选择使用或不使用这个功能。
哎，对对对对，它单纯是一个功能。
嗯、
生完了之后，养育孩子的过程可能有辛苦的，可能有伟大的，可能有低贱的，但不能说天底下的妈每一个妈妈都是伟大的，这是男权社会赋予母亲的这个形象的一种奇怪的愿景。
不，但人家是这么说，人家说母爱是伟大的。就我有时候跟吃了鳖似的，我也无从反对，你知道吗？就我觉得
每一种爱都是伟大的，母爱只是其中一种。你觉得爱情不伟大吗？父爱不伟大吗？爷爷奶奶疼孙子爱不伟大吗？一个孩子疼小动物的那种爱不伟都伟大。
哎，我能从骨子里发自内心的讲一句真话吗？我从来没有把什么爱冠以伟大这么去讲。
哦，真的吗？
没有，我真的。
那我只是觉得伟大这个词儿没那么伟大。
就你知道在我心目当中那种伟大是啥，当然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这个观点哈、
嗯、
我认为的伟大就是他能够牺牲自己，是真的牺牲自己的身心灵哈、
嗯、
去为了拯救或者是成全其他人的幸福的那种、
嗯、
我觉得叫伟大、
嗯、
就他完全不考虑自己，
嗯，
是一丁点都不考虑。
所以哎，既然
那叫伟大，
既然聊到这儿就多说两句，我觉得你说的那种伟大是母爱是伟大的里面、
嗯、
这个两个字的下边的定义，是男权社会的视角下面企图让妈妈去牺牲更多的自己教育孩子，换得父亲其他的家族成员可以更自由生活空间的一种伟大。
不是我说的伟大吗？
就你说的那个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是为了让母亲能够牺牲更多的他自己。
我知道，但是我脑海里对应的这个行为可不是这个。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说这个意思。
是是是是。
而我说的伟大是最普遍意义上的那个渺小的伟大。
啊，懂了。在啊、嗯，对，他没有分，你说的那个是没有分别心的，是每一个细节当中也许都会体现出这种伟大的，而不是说非得以什么样的代价去换取别人的这个评价的东西，
啊、对，
它是一个自然生发的，
对、
嗯，是这样，
所以就是，哎，
就咱俩
一声叹息，
咱俩就是反动头目，简直，怎么就是跟别人一说的不一样呢？就是想的不一样。
来吧，你
哎，该我了吧？
该你了，下一个。
小学时候，班主任对我特别差，带着全班同学一起霸凌我。在一次我请假的时候，跟全班同学说我不是好孩子，让同学们别跟我玩。当时我才三年级，不到十岁，一个十岁不到的女孩子能有多坏？让班主任这样说，在他的带领下，女生孤立我，不理我，男生捉弄我，取笑我。小学毕业，全班就几个同学考上重点中学，其中一个就是我，他到处跟人说我是黑马，没想到我能考上，言下之意就是我平时很一般，是运气好才考上的。我一路重点读到985研究生毕业，小学全班没几个，研究生毕业回去过暑假的时候听说他中风偏瘫了，还不到50岁。我是比较认同这个女生很励志的奋斗，用实际行动和美好的硕果去打他们脸，打这个老师说法，我觉得这个就很过瘾。但是你说这个老师最后偏瘫了，我还是觉得 可能这是他自己的吧，跟本身他这么干或者是
就跟这件小事
没什么关系吧，
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嗯、
但哎，我真的再重申一次，不是每个老师都配当人的，
就
真的
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到底怎么了？这么针对他？可能这个女孩真的很讨人厌。
我哎，我觉得我再反动一点啊，反动言论、啊，反动言论不是啊，呸呸呸，就是我觉得很多老师，当上了老师之后，是这辈子第一次尝到权力，因为
控制哈，
台下的每一个孩子都必须听你的，且他们会跟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反抗你，你的话就是圣旨，老师就是那三五十个小孩儿这个集体里面的土皇帝，
恃强凌弱，
他就会，他第一次可能。最开始每个人当老师的时候，我不是说就是所有老师都是不好的，他但是但凡选择当老师的时候，总那么有一点点小的初心，是我想为人师表吧，我想教育下一代吧，有一点点，哪怕只占1%，都多少有一点点嘛。那以后随着你当老师时间越来越长，维持着这份初心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你会一天一天的觉得我只要说出这个话他就会做，这是件非常爽的事儿。这就是所谓的权力，这是用钱都买不到的、
哦、哇，那我觉得我太适合当老师了哇，我好喜欢别人听我的呀，哇，其实我不是吧，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教育和那个叫什么指挥，或者是就提前某那个词儿咋说呢，
什么东西，
就是你把别人当傀儡，
傀儡
和你真的在教育别人和你在规训别人训诫别人的不一样。
你知道我有一个点哈、啊、就是、小孩特别喜欢我。
哦，是吗？
啊，真的。就小孩特喜欢跟我玩。
对。
然后包括好多小婴儿看见我都会笑，真的菜市场的小婴儿看着我都会笑。
是。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吧，我跟孩子之间，比如说其实我不会拿他真的是当小孩，我是发自内心的就觉得他在跟他交流、然后他只是在说他的童言童语，他的世界里面他所看到，但是我不会去否定他、就我们人格上是平等的
啊，对，
但我会告诉他，比如有一些危险的时候、你要注意，因为我原来带我姐们儿，我姐们儿非常放心我去帮她接小孩儿、然后当时她儿子才6岁多，去好像还没上小学幼儿园，她要吃那个大杏仁儿、然后小孩就在家里皮，我想跟她玩她不想跟我说那算了，不想跟我玩，我说阿姨也能理解嘛，然后她就要拼命的去吃那个大杏仁儿、我说一会儿要吃晚饭了、你再说你这跑跑跳跳吃大杏仁万一卡着怎么办，因为咱去替闺蜜看孩子、咱得尽到这个责任跟义务，所以当时我就没有让他吃。然后呢，这个但是小朋友就是妈妈回来之后，你也没有觉得说这个小朋友说去告状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他其实是能分辨你是对他好还是对他不好的。
对对对，
所以就很多小孩其实还是比较愿意跟我相处的。
嗯，
我不会有那种那样的，所以我有时候跟老吴商量，我说有孩子的时候，你是要真的尊重他，不是说因为我生了你，所以我就有权利去控制你。
哦，不不不，当然不是。
我说那样的孩子只会叛逆，
对，
只会等他自我人格就是慢慢独立之后，你说什么你说一他偏要干二，他绝对不会听，而且他的学习成绩一定不会按照你心里想的那样的，
对，
因为我就是我最常听的话，我爸就说你怎么那么不听话，我每次信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对对对，
就不要听，
对对对，
知道吗？所以就是我会有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嗯，
好吧，来我们下一个啊，下一
个,、下一
个分享说，我爹因为我是女孩，我奶奶特别讨厌我和我妈妈，就怂恿我爹和我妈离婚。
嘿，
在我15岁的时候啊，我的这个婶婶就把她的表姐介绍给了我爹，这不近亲能结婚不是？让我爹跟我妈离婚，还不给我进门，
这一看就旧社会。
嗯呢，逼我爸跟我断绝这个关系。我爸跟我妈离婚之后呢，我爹就跟我后妈又生了一个女儿。我奶屁都不敢说，因为我后妈很凶悍。我爹下岗之后，就逼我爹去学驾照，给别人开那大货车，挣不到钱就不给我爹进门，还经常打我爹。我知道之后要笑死了。
哇，这个我觉得挺像现实生活的。
对，这个好像在某些就是情节里，还是别人的故事里，我好像看过类似的。
嗯，就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讲，就是确实是有这样，不，就是前半部分是有这样的事儿，就是当一个婆婆她遇到比如老欺负第一个儿子，
哦，我知道你在说谁了，
对，但是她遇到下一个，不是说下一个，
嗯，
可能她有几个儿子，遇到其他儿媳妇，她就，
嗯，
你会发现，当那个儿媳妇很厉害的时候，这个婆婆反而就，嗯，其实是有这样的，
对，还挺多的，恃强凌弱嘛，
嗯，以前。旧社会特别容易出现这种，
嗯，
而且都是那种没什么文化的老太太
对
会干出来的事儿，
嗯。
我反正也搞不太懂，就是他们自己受过的苦，或者有时候他们也没受过，但是他们就觉得婆婆应该是那样的。
哦，我熬出头了，我就要当我原来欺负我那个我，不然我受的欺负我要憋一辈子吗？我要还啊！
哎，你这说，你说这些故事可能是剧本哈，就这么写的。
嗯，
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事儿，一个女的就记录她跟她婆婆的日常。
嗯，
她婆婆就是什么都要干涉，就当着面说，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儿媳妇儿啊？连衣服都不给我洗啊，然后外卖也不点，整天就点外卖啊，吃不吃点馒头不行吗？然后他媳妇儿买回馒头来，就说啊，整天吃什么馒头，光给我吃馒头，省钱光从我一个身上省啊。然后所有的底下很多网友看了说那意思，你这是剧本吧，演的吧？
嗯，
但是你看他婆婆，她每天都会是这样的，连他儿子都不理他，
哦
哎，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还要住到一起，赶不走。
就可以换取流量挣钱
啊！对，然后他婆婆就说啊，我做儿媳妇儿的时候，就是操持家里家外这个老的小的，
嗯，
啊，到我做婆婆，我为什么就不能尝尝日子啊？就是这种的
啊
啊！不管是演的吧，反正底下有很多人质疑嘛。
哦，
嗯，啊，底下说啊，他不这么拍，那意思哪有流量啊？怎么卖货挣钱？
嗯，
但实际这女的也没挂什么小黄车。
哦，
嗯，
哎，真是
我的吗？到我了，
嗯，到你来下一个。
30多年前，我只有4-5岁，我家隔壁的大姐姐跟我小舅舅相爱，相传还流产过一个孩子。在那个年代，这种私定终身是大事儿。我大姐姐非我舅舅不嫁，后来我舅舅娶了别的女人，大姐姐上吊自杀。这件事儿当时轰动全城。时隔18年，我舅舅出车祸惨死高速，死状奇惨。本来这也是一个意外，并不算什么稀奇，但是奇就奇在我小舅舅死的那天是大姐姐的忌日，而且是中元节，也就是我们南方人说的7月半。
哎，现在这个我们录制的这一天是清明节。
哎，别别，瘆得慌，瘆得慌。
哎，
这种事儿，我觉得有点邪乎了。
这种我觉得真是就叫什么厚实宝，不是？
你知道，我其实也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哦，真的？
哦，其实是真事儿。
哦，
但是在不。就是你在能讲，就是在你在没听之前，嗯，就是这个年那个年代，就是40-50年代，
嗯
啊，一个男青年非常的这个优秀，
嗯
啊，学生会主席这样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能结婚嘛，
嗯，
啊，然后完了也有了头胎二胎，
嗯，
但是呢还是。因为太优秀了，很多女孩还是跟另外一个女生好上了，然后呢女生也是怀孕了，
嗯，
但是呢男的也企图说是要离婚跟这个女在一起，但无奈那个时候就没把这个事儿办妥，
嗯，
但你知道那个年代口水是会淹死人的，
嗯，对对对，
而且她那个女士黄花大闺女又没结婚，又未婚先孕，
哦，
然后就非常狼狈，等于就不能说被批斗吧，反正差不多就是很狼狈的回到了她的祖籍，
嗯，
也是一个南方城市，
嗯，
据说是孩子也打掉了，好像也没有再嫁人，然后就是很含恨的，就好像自己活到70-80岁这样的吧，嗯，就好像终身没嫁，
嗯，
但老头呢说实话也就是几十年之后你也未必说老头这个多么的就过得多么的如意，
嗯，
他的后半生，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个人有关系吧，
嗯，
就是怎么讲，在重症待了就是一直就是光半身不遂就将近10年，
哎呦，
然后呢在重症待了2-3年的样子，最后就是就反正一个人也挺不好，再一个他的后辈啊，
嗯
其实也都不太好，具体我就不方便再讲了，反正是有这样的事儿，就有的时候也很难说你知道吗，
嗯，
然后他问题是这个在没有离婚之后他跟原配又生下了时隔 N 多年又生下了这个新的孩子嘛，那孩子就非常的体弱多病，然后命途多舛，
哎，
就不好讲这种事儿。但是有算命老太太就说这个是 因果是相关的、
嗯、
啊，是人家就
对
不让你不得安宁的。
是，嗯，我觉得宁可信其有，这样咱们还能多积点德，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对
对，就多做点善事。
对，
嗯，好吧，
嗯、
分享下一个啊，
嗯。
说真人真事儿，好，中间那茬又是假的，
别说了就，然后
真人真事儿、
嗯，
我姨父啊很嚣张，
嗯，
不务正业那种，
嗯，
用我们的湖南话说就是痞子，
嗯，
然后开了一个幼儿园，
嗯，
因为什么事儿呢，动手就扇了幼师，
嗯，
结果当天晚上他在办公室看电视，
嗯、
那个幼师的老公提着西瓜砍西瓜的砍刀，把他的肚子砍的肠子都流出来了、
嗯，
还没送到医院就大出血挂了。
这我觉得就不叫现实报，这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这个就，
哎，我，嗯，就这种嚣张的人，我劝他们不要这么嚣张下去了。
嗯，
这
话这话好像说给我听的啊，就
你是嚣张，你是耿直，你不叫嚣张、
哦，
你是别人怼你，你骂他。
哦、
有些人是别人不怼他，也骂别人。
我不惹事儿
啊，对，不惹事不怕事嘛、
嗯。对，
但有很多那种特别特别嚣张的人，我就很容易，你不知道是就是旁边那个人是谁。他能做出什么事儿来？有的时候我忘了在哪儿看过一个类似的事件，好像在火车站，
嗯，
还是就反正类似那种公共场所吧，
嗯，
有一个人插队，然后有这个插到了他女朋友的前面，然后他的那个男朋友呢就觉得他女朋友吃亏了，
嗯，
就跟他说你怎么插队啊？这那这那，你又回去这就呛了两句，
嗯，
其实到这儿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边那个人呢也非常横，插队那个人就跟他呛了起来，说我就插队怎么着，我就着急，我就得先在你前面，然后后边那个男朋友呢就看不过去，就一腔怒火就上来了，就跟那人就开始骂上街了，
嗯，
说起了特别狠的话，可能是也就是骂爹骂娘那种，然后那边那人可能今天也是不顺还是怎么着，超级也不一个啥，就大家都了上来，结果好像发生了挺惨重的一些刑事事件
哦，是吗？
啊，就因为这么点小事，我觉得这个人啊，就当你插队这么一个小事，该忍一步忍一步，该那啥那啥，你要真觉得非得矫情一个理字的时候呢，也得要选清一个你觉得能矫情过的对象。
嗯，是的，
别跟那陌生人瞎矫情，很容易就不知道人家是谁。
你看这个像不像那个我忘了是浙江吧还是哪里那个砍杀事件，
嗯，
就是这个人喝醉了酒驾，本身他就有错在先，
是，
然后他不是别人一个骑自行车的嘛，
嗯，
然后他要拐弯儿，他本身就压了时间拐过去、然后他拿大砍刀下去，
嗯，
把人那个骑自行车那个老头
嗯，
砍了三下，结果老头可能被打懵了，
嗯，
就反手把那个刀砍过就夺了过来，然后就砍了他、
嗯、
就懵的过程中砍了他七下，
嗯，
这人死了，
嗯，
然后结果人家以正当防卫没事，人家就出来了，嗯，就是你知道，就是非常嚣张。你这说的那天，我是真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
嗯、
短视频，
嗯、
就有人拿着手机一直录，
嗯，
听不清啊，讲的是南方那种方言，
嗯嗯、
好像我看底下评论说是为了什么小区这个业主固定的停车位和每小时10块钱的停车费这个争执起来了，
嗯，
反正好像是两个业主也不是啥的，就有人开一个车，
嗯、
就看女的啊在底下哇啦哇啦，就跟泼妇似的，几个围在一块就在那争执啊撕吧，
嗯，
然后呢，这个驾驶员就是上了车又下来，又上去又下来，到最后的时候。都在撕吧哈、
嗯、
他好像就是已经上头了你知道吗，
嗯，
那个两个女的坐在车前面说啊牛逼你就有什么压过去撞什么，结果这个男的一踩油门
哎呦
压过去了，那个视频里面就这样看见的，所以就说吧，不只是说不要嚣张，就是别去
惹这种事
儿，别去梗火，有什么问题大家还是要冷静下来，你不要老觉得说自己占着理就可以怎么样的，真的是、
嗯、
你要看清楚，就人要是走了极端
很容易出现极
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你何必呢？虽然说都没有性命的危险哈，
嗯、
但谁受伤了总是不好的事儿嘛。那这个男的肯定也要刑事啊，你和解啊，就是很麻烦。
嗯、
不要去，真的，大家就是都别嚣张，也不要得理不饶人。
对，因为你不知道对方今天除了这件事之外、还
发
生
了
什
么。啊，
对，
有些时候确实是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对，
好好说，
嗯，
不要，尤其像什么保安啊，
嗯、
像对你不就是有些人容易啥服务员啊，
嗯、
你不要觉得说啊消费者是上帝就对人家横，或者是你知道那种吗、
嗯？
你不就是个什么臭保？别说这种话，
对，
人家只是 大家只人格都是一样 的，就是
工种
不一样，对吧？不要这么去讲，不要去这样做人身攻击，真的不好，出了事儿都后悔了。
是，
嗯，
好，下一个。
以前单位有一个已婚男，总是借狗盾牵狗到情人家里头亲热，借着遛狗的名义，
哎，
然后遛狗偷腥两不耽误，还引以为豪，觉得自己干特隐藏特好。有一天他老婆心血来潮去遛狗，狗把他老婆带到了小三家里。这是住同一个小区是怎么着啊？
哎呀，我靠，绝了，
这算现实吧？
这个真的是，嗯，也可以。
这狗是大功臣，
嗯，真是，哎呀，哎，这是有点好笑了，这个事儿，
这确实好笑。
嗯，缓解了一下哈，
嗯，
老下一个啊，说从别处看到的一对中年夫妇，
嗯，
男的出轨了一个年轻的女孩，
嗯，
那个小三儿呢就怀孕生了一个就是智商有问题的孩子，
嗯，
后来呢就查出这个小三儿是这对中年夫妇年轻时候丢掉的女儿
啊，这个有点
啊，
哎，这个没法评论，
啊，
这太恶了，这能有这种事儿？不犯法吗？遗弃孩子
犯法呀？这个事儿，这个世界上犯法却被人们做出来的事儿还少啊？
我连丢个猫丢个狗我都做不到。我就很多抖音上不是他们可能有剧本演的吗？
啊，
说在垃圾箱里捡三只小奶狗，我想说我，啊，这怎么这
啊？
咋狠心？还有嫌什么疫情的时候把猫扔了的，就那种吗？
啊，
就你说，哎呦，我觉得不要这样吧。那你当时我领的火，做不到。我觉得生命的东西都做不到。
嗯，
就这种亲生女儿丢了吧，也我觉得这有点像写的吧。我不大敢相信会有这种故事。
不知道，不知道，不好说。啊，吓人吓人，
下一个，
啊，下一个，
最后两个了，
嗯，
这个单位的姐姐每天吐槽她身边所有人，只有她儿子最好，跟她一起上班，天天发觉我的小瑕疵告黑状，想尽办法让我工作不顺利，最后成功把我挤兑走，然后我离开三个月她出车祸，肋骨断六根差点死了，这个不挨着吧也是，
嗯，
那只能说怎么着，这女的就是神明附体。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
硬关联，
也不是，就是心里图个安慰。
嗯，对，就解气嘛，像我说的，
就是解气的，
嗯，
解气挺好，挺好，挺好，
挺
好。你这样气，你看点这故事多解气。你最近是不是生挺多气，
嗯？
啊，下最后一个啊，
嗯，
这个说以前小区有个老太太，
嗯，
天天在小区嚼舌头，
嗯，
挑拨离间，
嗯，
谁劝了也不听，后来死了，死于舌癌
啊。这个我确实有点解气，
这个是真的，
这个嚼舌根儿这受不了。上一期刚说这个嚼舌根儿的问题，
嗯，
这算我给我分享一个真事儿吧。
好呀，
这个事儿呢是，我就别说是谁了哈，反正挺亲近一个人，
嗯，
挺亲近的呢。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小，
嗯，
还小呢，也不小了，二十，我想想，一零年，2011年。24、25岁吧，
24、25岁。
嗯，那个时候我还对自己的这个体质啊不甚了解。
嗯，
对。然后呢，这个就跟这个很亲近的人聊起天来呢，他跟我讲他突发性耳聋
啊，
左耳朵突然听不见。我就问他为什么嘛，他就是也是跟自己的亲姐妹吵架了，
嗯，
吵架完了呢，这个我现在想不起来前因后果了，但我当时听了确实很愤怒。你也知道，姐是一个非常讲理的人嘛，
对对 对，
就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儿，你需要这个斗嘴斗成
这么
对，然后
严重后果。
对，当然了，我只能说这个我很亲近的这个人，他这个耐受力也很有限，你知道吧？然后呢，
别说两句气着了，
对，然后他确实很委屈，
嗯，
可能悲愤交加的时候吧，
嗯，
就这个肾上腺素一下就把这个毛细血管冲断了，所以他就突发性耳聋。但突发性耳聋其实不好治，
嗯，
因为他需要休养很长的时间，
嗯，
完了这个而且你基本上恢复你也恢复不到原来的听力，
嗯，
这个是当时我知道突发性耳聋，我去咨询了我们当时的老板，他因为他是一个大夫，
哦，
两个
哦，
那个总裁和董事长应该俩人嘛，
嗯，
他俩都是大夫，
哦，
就说这个哎呀不是很好就慢慢调养。后来我就觉得，我就跟这个人讲，我说你正常去医院，该打针打针，
嗯
啊
嗯，
我说没事儿，
正常治疗呗。
嗯，对。但我当时听说的时候，我就在电话里面就讲，
嗯，
就是因为我特生气，
嗯，
我就脱口而出，我说就他妈应该让他也尝尝这种滋味儿，
嗯，
我说等着吧，
嗯，
我就这么一句话，
嗯，
那你说我。对吧，在深圳我能干啥呀？结果不到半年吧，
嗯，
就是跟这个亲戚人吵架，他真的也是同样的突发性耳聋，都是左侧。
哎，
而且呢好像没多久就是这个，反正我也没有见过他精神不正常的时候， 据说好像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稳定。哦，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而且呢，这个亲近的人打了三天针嘛，他、
嗯、
我说你打吧，然后我就一直念经嘛，那个时候，
嗯、
那你说不知道《金刚经》什么意思，反正就念经发的那个心，我说你会很快好的，没到一个礼拜，让耳朵
好
了，嗯、好
了哦，
而且也没耳聋，也没什么耳鸣啊，
哦、
这些就都没有，
哦、嗯，那挺好。
我后来发现就不。就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去处理事儿，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后来我妈跟我说，她说你嘴巴很毒啊，你不要去讲这些事儿。我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嘛，
啊、
你现在让我想起来，说实话，
嗯，
如果我当时知道我的嘴巴讲这种事儿这么灵啊，
嗯，
我不会这样讲、
嗯，
因为即便那个人耳聋，我也并没有觉得说很开心。真的，
哦，
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什么以暴还或者是怎么样，不，你不会觉得。嗯
嗯，
他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安慰到你。
嗯嗯，你受过的苦难还是苦难、
嗯。对，然后并不会因为别人也受，你会觉得说，哦，好，这个，因为咱毕竟说实话，心里
不是那种人
、
嗯，
不是那种说会幸灾乐祸那种人。
对，
嗯、
对，当然，
哦、嗯，所以后来我就会特别注意，
嗯、
再气再恨也不会那样，因为我觉得那算是一种诅咒吧。
嗯，
就真的不太好。
对，你说这个，嗯、我其实有自己的两个小禁忌，
啥？
一个是也不能叫禁忌吧，我会注意的几个点，
嗯，
一个呢是我编理由请假或者是任何事儿的时候，不拿自己或者别人的生命健康，
对
对对对对对，说事儿，我可能说有事儿，或者家里什么有个什么东西修修，有点什么问题，
嗯、
或者我今天有点什么私事要处理，我会说的很笼统，
对，
我绝对不说嘴谁的谁的谁怎么着怎么着了，
对。
我真的害怕这个万一哪天应了我一定会自责的。
对，而且呢就是有句话真的讲说你的嘴巴就是你的风水。
嗯，
我遇见过一个道行挺高的一个道家的师傅嘛、
嗯、
他也讲，他说你知道是真的有反噬。
嗯
包括这个嘴巴里讲的事儿，包括你甚至你的起心动念，包括你得到了你不该得到的东西。
对。
你的比如说你在你的贪念的驱使下你去。
是。
这个你可能命里面不应该承受这么大的财、
嗯、
或者是本身你这个事情做的就是亏心，就会反噬他说真的有。
对。
嗯，那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解释呢？咱也不知道吧，对吧？
就说他们
说讲迷信嘛。
对，就是他们什么中彩票了，或者是你捡钱了，不就立刻要花掉吗？
嗯
啊，就这钱可能不是你的，你捡到了你就花出去。
对
对，就才那啥。然后这是一个小禁忌、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这件事儿还不稳的时候我不说。
对，事已密成。
嗯，
这谁都不能讲，
谁都不说。就是我觉得我心里有，嗯，应该有这么个事儿，可能或者是一种预感，
嗯，
或者不管它是安定的、不安定的、高兴的、坏的、好的什么的，
嗯、
我不管。我觉得这事儿还不稳，它只是一个就是悄悄的预感，
嗯，
我就不说。
对，就不要讲。
然后说破了，好事就没了，坏事就应了。
你知道这个如果再细分的话，哈，其实是分身强身弱的。
嗯、
身弱的人，尤其就八字比较，就他不是说这个。它只是一个叫法啊，它、
嗯、
不是说是人本身真的弱、
嗯，
就是八字身弱的人是更不能讲的。
嗯
嗯，这身强的人还好一点，也要分具体的事儿、
嗯，
就是不要讲，事已密成，最好就是都不讲。
对，
嗯，
对。
我现在你知道有一种什么感觉啊？
嗯、
我啥我也不，就是什么感觉我也不说，
不说，
我也不去自己，我也不讲说这是我的分析。
嗯，
就是正常大家聊天就聊聊到那儿就是这样，
嗯、
怎么别人怎么想，对。然后我会变成一个就是经历者。就是大家一块参与、
嗯、
然后这个事情怎么发展就这样，那我也不会讲我的判断，以前我就好讲我的判断，以前我就特傻、
嗯、
你知道吗？
对、
你
说这事儿得怎么怎么的，
对
这事儿那
对、
啊、这个人怎么着那事儿、啊、
哎对，我跟你讲
关你屁事啊，
哎对，然后说完之后呢就以前就觉得哎呀闺蜜聊天嘛，然后我靠讲完了我跟你讲浑身难受，那时候真是不知道，嗯，然后自己就会有很多事情就不顺，就有，所以不能刻意去参与、
啊、
不要随便介入他人的因果，看破不说破，以前做不到现在可以了，
嗯
嗯，所以说这个嘴吧包括言行啊、
嗯、
真的积点德、
嗯、
但你说反观一下啊、
嗯、
咱俩这节目是不是也不应该说这些啊，但是发心不一样吧，我有的时候也会诚惶诚恐一点，
这个还好，我觉得这个还好。
那你说你像我们上一期节目那不算说人是非吗？
这是我自己的是非啊。
嗯，也是哈，
这是咱们自己的呀，你不是也是咱们自己的是非吗？
是啊，那嗯，反正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矛盾，
而且我说的那哪叫是非啊， 我们那是自然环境里的
产物，
对、嗯，一些产物。这春天是耕种的季节了，
对、嗯、
对
对
吧？
嗯，
总得有点万有引力的事儿。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一分享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有的不能算是现实报。
嗯对、哦、当然
就不挨着，别强关联，就顶多是大家受了委屈的时候解解气。
嗯
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这样的办法，就还是得怎么讲，哎呀，就放人一马呗。
啊，
就有些亏就已经就这样了，就顺其自然、
嗯、
他人有他人的因果。
嗯，
对吧，可能我们这个就是安慰自己，就是已经发生了就这样，也许这是我要去从这个吃亏的事件当中去学习一些什么，锻炼自己的这个承受力，
嗯，
或者是这个理性分析自己，说我没有保护好自己，对吧，
对，
学习汲取自己的养分，以后我就争取不再犯。但至于说伤害你的人，或者是觉得这些人挺不怎么样的、
嗯、
那就随人家去吧，远离就好了，他们肯定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课程需要去学习。
哎，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有的人，不是具体指谁啊，有一类人、
嗯，
就比如说咱们俩发生矛盾了，
嗯，
然后我会诅咒你，
怎么诅咒？
就比如说咱俩今天吵架了，
嗯，
然后嗯，你的车位占了我的车位，
嗯，
然后我让你挪车，你又不挪，可能就诅咒你一句，或者是骂后背后骂你一句，两个人吵架嘛，
啊、
吵架说你这以后一辈子都他妈怎么。这你就因为这个，有的很多时候会吵架，就最后找我一句这对方的坏话，我或者这种、
啊、
都是口业呀、
啊。那当然了，
我从来不盼着别人不好。
嗯，
我很难盼着别人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不到。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就这个脾气这几年不这么急了哈？就是因为我在急的时候，
嗯、
我会这么讲。
哦，
嗯。是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因为我气性比较大，
嗯，
就是会口不择言，
嗯，
所以你知道我原来是经常骂人的，
嗯，
我原来同事二十来岁的时候，人说你这个一女孩子家家的，但是跟我关系很好啊，
嗯，
他说你怎么十句话里面九句话都是带一些脏字儿啊什么的，我自己都不觉得。
他们有一种说法说脏字儿是你说你骂街的话骂人的话、
嗯、
都是破坏你的运势的，
对，非常不好，
嗯。
好，就所以你知道我后来就是我现你其实现在你并没有觉得说我脏话会很多，就是正常人嘛，
对对对，正常，
我并不会说在跟你聊天过程当中我竟然会用一些修辞和成语去你知道吧，你知道吧，就不会是带脏话那种，就是因为口业真的很严重，
哎，
真的
是
那个东西说出来你觉得哎呀、
嗯、
我说的你那一刻解气了，
嗯，
但实际受影响的是自己，人家又听不见、
嗯，
对吧，人家就是听见了，那又不是人家中的这个恶因，所以就我经常就忏悔，就自己后来不到三十岁吧、
哎、
就想说不能老这样，要改变自
己。说这个我给你讲一个真人真事儿，
嗯，
我们原来的一波同事，
嗯，
有一个女生呢就是被全办公室的女生孤立的一个人
啊、
嗯、我当然首先第一我不理解
啊、
嗯、啊第二我没参与，
嗯，
我在跟她正常的工作对接，
嗯，
然后就会有别的女生中午出来遛弯啊吃饭呀、
啊、
你今天跟这波人吃饭、
嗯、
明天跟那波人吃饭吧、
嗯嗯、
就会听到就是其他的人说这个管这个小这个被孤立人家小 A 好了、
嗯、
说这个小 A 的坏话，
嗯，
这个小 A 呢已婚了很多年，
嗯，
她跟她的丈夫原来一直是异地分居、
嗯、
因为一些工作调动的原因，
嗯，
后来两个人终于在北京就合体了，
嗯，
落在了一块儿，
嗯，
他们俩就一直在要孩子、
嗯、
年纪可能也不是很小了、
嗯、
就是三十多岁就想要一个 baby，
嗯，
俩人一直在尝试，所以他的工作也不是那种就是天天跑业务呀、
嗯、
那种工作、
嗯嗯、
相对比较轻松一点、
嗯、
然后上班下班，
嗯，
他但是他这个人呢、
嗯、
原来也是业务口出来的、
嗯、
会有一些第一职场上面一些自己的坚持，
嗯，
比如说他会特别细特别细节、
嗯嗯、
但同时呢他可能没有那么敏捷或者是敏锐、
嗯、
他发现问题是阶段性的、
嗯、
比如说他今天给你审一篇稿子、
嗯、
他看完之后他觉得嗯行有问题一问题二，
嗯，
然后你给他改完了之后他才可能发现到问题三，他会再跟你说、
嗯、
说那你问题三要改，他这些问题三呢有可能小到一个标点符号，
嗯，
这种事情是就是时间长了就会积攒成下边人对他的怨怼，就被你
明白，
对，这是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工作沟通里面会出现的小问题、
嗯嗯嗯、
都有方法去解决，
嗯，
然后他呢就会面对很多这个办公室的所谓的孤立，
嗯，
这个女生要孩子一直其实并不是特别顺利，
嗯，
她就一直在吃中药呀，
嗯，
看医生啊，
嗯，
调理啊，
嗯，
她每天都得正常的上下班，
嗯，
然后她面对这个办公室的这些压力，她心情也不是特别好，
嗯，
后来她就要转岗，
嗯，
几度跟这个公司的高层去，也不算是沟通吧，反正就是有点
要求，
对，有点要哭诉了，
哦哦哦，
她确实心理压力很大。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的上级领导，
嗯，
因为人事调动的关系就离职了，
嗯嗯，
他们上面就出现了一个更高一点的职位，
嗯，
他呢这个小 A 就想跟另外的一些人去共同竞争这个职位，
明白，
他也想往上再走一步，
嗯，
这个是他职场发展路径上面必经之路，
嗯，
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遭受到了整个其他他们部门的所有人的一些排挤，本来他就已经被孤立了，同时你又要更高的职位，就会所有人都不配合你，
嗯，
在这种过程中我觉得都还是正常的办公室的一些权力斗争吧，
嗯，
嗯，你配合我不配合我，那你们之间有管理的或者是人员之间的一些各种矛盾嘛，
嗯嗯，
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他们在这个电梯间里，
嗯，
另外去排挤他们这小撮人聊天，
嗯嗯，
然后有一个女生是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还算是挺受高知教育下来的一个女生，
嗯，
一边跟别人说着她的坏话，
嗯，
大概就是哎，她怎么又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说了一些具体的事情啊，就不赘述了，
嗯嗯，
就这样这样这样，就她这种人还想要孩子呢，我祝她这辈子生个孩子没屁眼，
哦，不要这样讲哦，
就是我就这辈子这种类似于什么婊子啊贱人，就说的好多巨难听的话，然后他生不出来孩子，他们不配当妈，就类似于这样的话，
哦，人家是挖你祖坟了还是怎么着，怎么为什么要这么恶毒的字眼去讲，
啊，我真的无法想象那样一个，那个姑娘其实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小小的，看起来是那种大家闺秀一样的，若就是
哇，说些心肠啊
啊，就说出这样的话，
那这种我倒恶毒不了这样的。
然后这个人后来就先说小 A，
嗯，
小 A 后来就受不了这个环境了嘛，
嗯，
他就调到了另外的行政类型的部门，
嗯，
然后就做行政类型的工作，就远离了这波人，
嗯嗯嗯，
后来也顺利的要上了小孩，现在已经当妈了，
嗯，
他是一个就是工作很认真负责，
嗯，
虽然有一些刻板，
嗯，
但是不是什么
坏人，就是兢兢业业的那么一种人，
对对对，
就是，
普通人
活嘛，
啊，普通人。然后那个骂人的那个我们管他小 B 好了，
嗯，
小 B 后来呢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给别人当个小三儿，为了能够小三儿上位，挤兑走了原来的那个正主，
嗯，
人家正主马上都要结婚了，
嗯，
挤兑，
啊，
嗯，挤兑走了正主，跟这个他喜欢的北京男孩，
嗯，
这个苟且在了一起，
嗯，
然后北京男孩跟他之间呢，这北京男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当然，
嗯，
在一块儿之后了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儿呢？
啊，
是这个小 B 怀孕了。
嗯，
但是小 B 没办法要这个孩子，
为什么？
因为他是小三儿
啊，
北京男孩是不会娶她，并且家里是不同意的
哦，
所以他就把这个孩子给打掉了。
哇，又造业，
又造了一业。而这个孩子当时来的也非常不是时候，在正在疫情重灾的时候，
哎呦，
遭了重创一击，
嗯，
自己没保住自己的宝宝，而且也没有办法还。那个就闹了反正巨大的一波事儿了，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嗯，
但我觉得他诅咒别人的时候他自己不会得到好
那当然了，我就这完全就叫诅咒了，我没，
嗯，
我从来没说过，没对谁说过，
我就听见
这样的话，
对，就路边好多那种嫌，就是不能叫嫌弃杂八的人吧，反正好多人吵架或者骂街骂人的时候，我祝你出门被车撞的什么，就好多类似于这样的话，我是听得到的，我觉得这种话你说出来，
太可怕了。
对，这个太影响你自己积的这个福德了。
这个
不能说这样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哈。就是大家不要说产生恶果的时候，
嗯，
哎呦，我才知道又做错了，害怕。就是一定要在这没，就是这个原因上，在自己的这个言行上去注意。嗯，确实是。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实在气不过啊，我也不是说我自己是多圣人。都怎么样，我也正常会骂人，也正常会这个跟觉得这个事儿我生气我气愤，比如说有谁呛了我的活，我会祝他演出顺利。
我现在你知道有的时候吧，我经常会不知道说什么，就是因为不像以前那样骂人嘛，完了就是经常会词穷
啊，
就说不出来，
嗯，
完了呢经常会，我觉得就是大傻逼就已经顶格了
哦，真的
啊，就是形容，然后剩下的就是对事儿和行为的一些形容， 啊、哦，对对 对, 对，
你知道吗？就已经没有别的词儿，就是我说啥呢？就是有的时候想，反正就这样呗。
样
而且慢慢慢慢，人成熟之后，你就会觉得
都是
就烂人干的烂事，你就别跟他一般计较。
啊、对, 对对，
你要加快速度，远离烂人、
嗯。
然后他就好像在你生活当中就远去之后，就跟死了没区别。
嗯，
那个时候其实你心里就过瘾就好了嘛，因为差距已经拉开了嘛，他跟你不是一个档次的，但。但得客观的评价自己啊、
嗯、
是所以现在就学会不跟烂人烂事纠缠，
不
去输送多余的能量给他们，就没啥、哦、
对，
我现在遇到能掰扯的事儿我都不愿意掰扯，
他不掰扯、
真的不掰扯，
我就想清楚我自己要什么啊、哦、这是我的目标，好，那我顺着这目标去，我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选一条最省心的。
对，你看我就讲一个，哎，又是一个 小故事，今天不说到这儿我都想不起来。那天我陪我妈去打针，然后她刚好是自费改医保，就是那个医院自费改医保、
啊、
自费改医保呢就比你自费的时候整个走的这个流程要麻烦、
嗯、
我后来跟那个医生讲，我说本身我们也是外地患者，我不要医保、
嗯、
我不走医保，你不用管我能不能报销，我说我就按照原来自费的路子来、
嗯、
他说是这样，他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解释、
嗯、
他说你自不自费不重要、
嗯、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即便是自费的，我要、
嗯、
因为我的系统已经是变成医保系统了嘛、
嗯、
我要对应他有一个你做什么治疗，他有一个代码，
嗯，
我必须要把那个代码调出来、
嗯、
然后配合上，因为会有别的审计部门要来查他们，我说 OK、
嗯、
没问题，我说那这样的他要写门诊病历嘛，以前自费是不用写门诊病历的、
嗯、
因为我们不需要、嗯、我不需要谁来担这个责任，
是，
然后但是现在呢因为他改医保了，我妈就希望说老人嘛、
嗯、
他就觉得能省点是点，
对对对，
他说你给我写一个病历，你让大夫给我写个病历、
嗯、
助理医助写一个病历给我、
嗯、
他说我拿回去就是跟我那靶向药一块儿，我看能报不能报、
嗯、
如果能报啊就报、
嗯、
不能报就算、
嗯、
啊我说行我就去呢，人家就好多人，你知道他那个系统刚改、
嗯、
那医助啊就整不明白、
嗯、
他说那这个我要怎么写这个病历，我说您就这么写什么什么术后怎么怎么着，我说我妈有严重的筋膜炎、
嗯、
啊，然后那个C2 到 C6 这姑姐颈椎是颈椎间盘突出硬膜囊前缘受压，
嗯，
我说你这么写就行，
嗯，
他说不行，我说为啥，他说你把报告拿给我照着抄，我说我现在背的就是报告、
嗯、
我说我背过了，
嗯，
再说了就是其实这个事儿他不用担责任，
嗯，
他别的那些东西就是这个除了要写这个门诊病历，他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无高血压无糖尿病他都是抄别的地方，你知道是搬过来复制、
嗯、
copy 粘贴就是这种的嘛，
嗯
我说你不用管我呢，你就这么写就完事儿了，
哦，人家
人不行嘛，
对 对, 对，
然后不行呢，完了他就这时候过来另外一个，好像是穿着便装的、
嗯，
然后就过来跟我解释，他说这个这个我们只能等你这个报告，说做没做过其他检查，我说没有做过检查，他以为我是第一次来治嘛，
嗯、
我说我已经第三个疗程了、
嗯，
我说我就跟他解释一个情况、
嗯，
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啥，所有人都愣在原地，
嗯，
然后呢脑子都是直的，就是因为这个系统一改吧，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
然后后来我一想说行别较劲，因为我一较劲这事儿没完没了，
嗯，
你知道吗，我说当时我说好那你等我一下，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昨就是那天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急、
嗯、
老吴等着用车，
嗯，
他要去外地，
嗯，
然后我妈就在那儿打针还没交、
嗯、
这边没出病历还交不上费，然后他在那儿等着，我一个小时之内肯定完不了事儿，
嗯，
就所有的压力都在我这儿、
嗯、
但是我当时跟我自己说啊，淡定淡定，千我知道我自己的脾气，我非常容易在急的时候发脾气，
嗯，
就觉得你们怎么蠢的跟猪一样、嗯、就这点事儿办不明白，后来我说等一下哈，我就赶紧
嗯
给我爸打电话、
嗯、
让他把我妈那个核磁的报告发过来、
嗯、
就是颈椎的那一块啊，然后呢因为我一开始不愿意打这个电话，不想跟我爸让他把那个报告照片发过来，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不会使微信，他不会转发。
嗯，嗯
果不其然，等了将近20分钟吧、
嗯，
他才把这个照片弄回来。
嗯、
我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但是我当时还是抑制住了要去跟人家 battle，、
嗯、
就是哔哔哔哔哔哔，你知道吗？
嗯、
因为我那个那一个瞬间就有第三个人啊，
嗯、
就我自己在看着我那个时候，我眼睛已经瞪起来了，你知道，就开始瞪那个人了，你知道吗？我想说淡定淡定，不要去掰扯，就人家有人家的流程要走，
对，
他确实不能够只凭你嘴上去描述的这个，你觉得没有问题，
对
对吧？然后马上冷静下来，我说好好好，这个那报告你写吧。结果说哦，果然是跟你说的一样啊。我说因为这个报告我看了很多遍，
嗯，
我当时是为了速度快，
嗯，
所以
这个事情还是圆满的解决了嘛。
嗯、
然后
做得好呀，武军做得好。
就你知道，现在人成熟之后，你能控制住了、
嗯，
你知道自己不要去出言伤人，就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立场，人家没有做错什么。
对，当
然。
然
后呢，因为我不是急嘛。
嗯
那个护士长就认识我嘛、
嗯、
然后他说我说这个钱单子没开出来治疗、
嗯、
我说钱没交上他说没事你先让你妈去做
嗯
所以就同时就真的就运气好就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些事儿连打针加交费什么的就都弄完了、
嗯、
然后咱这人诚信啊我先打针我说我一会儿交费我再上来把单子给你、
嗯、
那个医生你可千万来给单子哎我说不至于我还能我就专门下去一趟把这个单子交完钱、
嗯、
又回来给人家
对。
这个事儿就完美的解也没耽误老吴用车然后我再回去交单子的时候当时给我开门诊病历的那个女医助
嗯
就要跟那个男医助就是我前脚走啊他比较窃窃私语他没想到我转身又回来了就我当时就知道他在说我
嗯
但是我一点都没生气
嗯
我根本不在乎你要说啥我当时就着急嘛交完单子我就走了。
嗯，
就全是戏。后来我就觉得，嗯，行，每一件小事行过关可以啊，自己给自己觉得、
嗯、
OK， 克制住了、
嗯，
就不去跟人家瞪眼。以前我要这种事儿啊、
嗯，
就真的是就、
嗯、那是你有问题。
哎，对对对对对，就觉得快效率，就别犯蠢、嗯。我特别受不了人犯蠢。
你怎么知道你定义的蠢在人那儿不是聪明的？
就是我按照不能破我自己的幻想嘛、
啊，对，那
就
是你
的
问题啊。对
啊，但是所以说人在成熟在进步，所以就学会控制自己。我以前想到一想到以前，哇，老骂人什么他妈的什么这种的，
嗯、
我就觉得哇，怎么脏的这么可怕，就羞愧难当，
嗯，
就不想去抬头正视自己，就真的不是我，那不是我，就我以前怎么那样
了？我回去就叨叨我拍过你的小视频什么的，全给你发过去。
就挺可怕，所以人还是要那什么一点嘛，
嗯，是
要不停的修正自己，
对，
嗯，
对，好吧，
自己跟自己认错哈，
嗯，
好吧，
这期节目我们聊一聊现实报的话题，有点水、
嗯，
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欢乐的春天为大家带来一丝就是轻松。带来一丝愉悦，
对，
啊、带来一个小
解气
小小的爽感啊，
嗯、
也同时也对来也希望大家能够劝阻自己，
对
对，不管你是希望报的还是被报的，都劝一劝自己，别这样，没有什么心生怨怼是不好的，
对，其实那个负能量会影响自己，
嗯是，
嗯
啊，多听听我们的节目撒撒气儿啊，
对，冤家宜解不宜结、
嗯，是的、嗯，好吧，那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有这个类型的故事，可以关注快报点 Good to Know 的微信微博账号，在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点赞打赏、评论进群，加主播 ingfie 他就会拉你成为我们空中的闺蜜了。我们一起在这个群里说一说你被报应的那些事儿、啊，好吧？
好狠啊这一句，
就这样啦，今天说拜拜，
拜拜。
拜拜。